中国上个星期呢，进一步为防疫松绑，形同彻底放弃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从严防死守到全面放开，这种短期内几乎180度的政策逆转，全球罕见。观察人士担心，在没有研制或引进先进疫苗，没有进行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没有充分的舆论引导的情况下，一次性放开近乎于裸奔，无异于躺平。目前北京及河北省已经出现疫情大爆发的态势，全国其他地区也不容乐观。中国青年报援引前疾控官员的话预测，说多达 90% 的人口可能最终会感染新冠病毒。那么经历了3年折腾之后，疫情终于大面积爆发，动态清零一败涂地，那么中国将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吴博士您好。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林博士您好。
李博你好，吴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想问候一下今天带病参加我们节目的北京的吴强博士啊，吴博士呢阳了，吴博士是吗？
啊，是的，但是已经好了，不是
已经好了，
带病了。
今天是第几天呢？
今天是第四天。
第四天，您完全好了吗？您觉得？
我觉得我完全好了。前3天一直处在高温，那么今天早上就恢复正常。
哦，今天才恢复正常。
对
的，好，那么我们今天把吴强博士请来呢，看来是请对人了啊。无论北京承认与否，动态清零政策呢？外界评论呢已经是彻底失败了。中共口头上和书面上没有承认，但是过去一个星期的防控政策大逆转已经说明了一切。我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北京现在究竟放开到什么程度？放开后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北京现在可以说基本放开，除了到餐馆堂食还需要48小时的核酸证明，那其他的基本上都不需要了啊。当然我这几天也在家里头，都是我的朋友们在跟我说啊，已经，但是放开的同时，我们说都放开的同时，其实是另外一个场景，是北京现在的街道以及包括餐馆大部分地方现在都是空的啊，比往年春节时候北京这个冷清的状况还要糟糕，现在可能是过去3年以来北京街道公共空间人最少的一个星期，最少的时刻。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躲在家里，那么即使躲在家里，现在北京在流传笑话，即使你就是下楼倒着垃圾可能就被传染了，就阳性了。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人当然是在挤在药店，在药店外头排队，那还有相当部分人是挤在各大医院的门诊部发热门诊，120也被打爆了。120现在每天的化物量，据说是平常的六倍或者是更多。那么，换句话说，人要不待在家里，要不然就是在医院药房。现在基本就这么情况啊。
那么吴博士，您刚才说您发烧了，这一次我听说北京疫情的一个，因为我在北京也有一些朋友打电话跟几乎无一幸免，这才让我感到这么惊讶哈，就是没想到北京疫情这么厉害。听我朋友他们说法呢，就是这一波疫情几乎毫无例外，患者都是开始是高烧，是这样吗？
对的，应该大部分都是高烧吧。按照，现在北京方面的一些专家说，这次是 Omicron 的 BF 零七的这个变形株，那么高烧可能是它主要的特征。北京目前的感染率，朋友圈或者说大家随便找一个人，感觉有一半啊，但实际上感染率应该没这么高，但也并不低，可能20%到30%这样子啊。
好的，那么从北京和全国地区来看，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失败了，但是中国政府和官媒回避了这个问题，反而强调中国政府已经保护你们三年了，现在奥密克戎病毒减弱，该是放开的时候了。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林晓旭博士，尽管中国政府避免啊谈论这个失败，但是我们看到他这次放开了，也没有像许多人预计的那样在宣告胜利之后结束动态清零，那您怎么看过去三年习近平的动态清零这个政策的成败得失呢？
首先我觉得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吴翔博士哈，这个说到北京的情况，那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北京的疫情它其实很不是因为放开了才有了一个爆发，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你看中共十一月份的一些官方的报道的话，十一月份的时候官方政府就已经警告中国的这个疫情已经开始升温啊，当然这是官方的这个词汇啊，用得很温柔，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在十一月份以后啊，其实这个数就已经是一种爆发式的状态了。
嗯，
那么现在它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种控制不住的状态，然后说我这个彻底解封，所以实际上民众看到的是，就是原来这个感染的基数已经相当大，所以呢，当然会在短时间内会有更多的人被感染。那么同时呢，很多老百姓呢，就是他会不知不觉的陷入这种我觉得官方的这种言论的这个误区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风控和躺平。那么觉得这个躺平会不会是促成了更多的这个传播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于奥密克戎这个变异株的话，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这个不同的这个奥密克戎的变种传播全球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毒株的传播力是非常强的。到了四五月份，当它是BA.4.5 这个变种的时候就是这个亚变种的时候，它就其实它的传播速度就已经接近麻疹的状态了，就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病毒已经是人类社会所知道的传播力最强的病毒之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当时就已经宣告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清零政策的失败了，因为这个病毒本身就是这么强，那么你用这种极端防控的措施根本是挡不住的，只不过我觉得中共官方一直在做官样的文章，一直在控制这个感染人数、住院人数以及死亡率这些关键的数据，他基本上没有明确的告诉过中国老百姓，或者说从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中国老百姓。
嗯，
再加上后来的这个二十大的问题啊等等各方面的数据都在压着，都要支持这个动态清零等等。那么只是这个到了十一月以后，十一月份以后，民怨已经相当沸腾了以后，那么他不得不考虑放开。所以我觉得现在所说的是好像是躺平和突然爆发，这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我觉得更早就已经。至少啊，我说至少十一月份的时候开始爆发了。
嗯，好的。那么
它的破产是早就注定的了。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推友们他们的这个看法。一位叫达西西的推友，他在回应我们时事大家庭节目呢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说准确的说呢，中国严格清零始于今年上海的封城，三月末到十月底，时间持续仅八个月，期间呢，违法行为层出不穷，次生灾害不绝于耳。在过去八个月的经济表现呢，是1976年以来最差的，今年损失产值、财政均在数万亿之巨。过去八个月呢，只多做了一件事，常态化核酸和反复封城，而现在彻底放开，证明过去八个月的清零完全多此一举。张壮他说，习近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却缺乏敏锐的洞察力、亲和力和相应的知识结构，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他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得更远。三年防疫已经充分暴露了他在重大决策时的这个随机性，借用文昭先生的说法，一拍脑袋动态清零，一拍大腿全面躺平。非言谢他说，时隔三年，新冠病毒 已经更新换代了，如今的病毒毒性根本不能和当初相提并论，防疫本身就是一个短期性的，怎么可能一直防下去，总有一个终结点。再者，疫情放开呢，是在病毒毒性大大减弱，全民免疫屏障已经形成，充分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与时俱进的政策，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刚才呢一连给大家选读了三段这个网友们的这个评语，那看起来呢，这个确实呢这里有一个啊不同意见哈、啊，确实有一个是与时俱进主动调整，还是清零失败被迫变通，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同时呢，也是究竟是谁在抄谁的作业呢？啊，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评论一下刚才啊我们选读的这些网友的评论，然后看看我们嘉宾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啊，简单评论一下就好啊，我们重点还是放在我们问题的讨论上。好的，首先是吴强博士，吴博士。
对，我刚才有网友在说这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很同意这点，而且很多代价可能要隔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得清楚。经济上的代价倒确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在政治上，这种代价是巨大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待会儿要展开谈的。
好的，那林博士，
我觉得其实还不是这个习近平个人这个脑袋一热哈，整个所谓的防疫政策不科学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他是，长期以来就是很明确的，这个防疫其实只是一个政治秀。对于他来说，所谓的科学防疫并不是他的这个决策的依据，所以呢，中国的这个灾难和严格清零也不是属于今年啊、去年啊、这个广西丽江那边啊、云南丽江那边的这个风控，难道不悲惨吗？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种极端的防疫政策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政治挂帅，而不是以科学来做防疫的，只不过不同程度而已。
那么我们看到，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啊，我们看到三年清零封控一招，现在是全部放开，那么中国准备好了吗？人民准备好了吗？这方面北京的吴博士可能最有发言权。外媒担心中国在没有先进疫苗、医疗资源配置不充分、大多数民众呢对病毒仍有恐慌心理的这个情况下，突然放开势必会导致疫情飙升、挤兑医疗资源等等乱象。请教吴博士，您如何评估中国放开疫情防控的这个时机？上面所说的外媒所担心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出现呢？
首先当然我们要界定这个问题本身，就放开，这个放开其实我看就是实际上是动态清零，承认动态清零失败，一种变相承认动态清零的失败，然后再放开，这放开又回到了三年前的一种状态。这种三年前状态并不是说武汉的当时的这种应对办法，而是回到三年前欧美在大爆发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状况，他们的应对的情形。那么中国现在在学习欧美三年前怎么样来做，人民也在重新在学习三年前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其次呢，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讲，已经搞了三年的动态清零了，如果说头一年、头半年、2020年上半年这么搞也许还有些道理，但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武汉的人民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黑箱，我们都不知道武汉人民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悲惨的状况下。那即便这个是有代价的，也付出了，但是再往后这种越来越强化的这种坚持，它变得我们按经济账来算、政治账来算，其实都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形之下，那么早解封、早结束动态清零，我们从政治效果、从民生的角度来讲，早比晚好。全面解放、大解封，比小解封要好，而不是说像过去几年，在北京现在这个大解封之前，我们也知道，像刚才林博士提到的瑞丽，还有东北一些地方，还有像新疆，在过去三年，整整三年都处在，时不时，几乎是整整三年的一个当中有间断的放开，那几乎是整整三年的动态清零的严厉的管控当中。所以这种情形，我们只能说是 就像老毛当年的口号一样的，早比晚好，
嗯，
这个大比小，小好，其实不存在一个时机早晚的问题。
嗯，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北京现在好像是解封以后的第一波或第一轮的冲击波到来的，那么再往下还有中小城市，北京是这个 ICU 医疗资源都是全国最好的最丰富的，那么可以抵抗得了。那么对中国很多城市来讲，特别是中小城市来讲，现在放开他们能否经受，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时机也不是很合适的。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我们待会儿要讨论的问题，现在全国在这个时候放开，其实是全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甚至官僚系统现在确实是处在一种躺平状态当中。
嗯，好的，躺平状态，吴强博士点出了这个问题啊。中国说目前奥密克戎致病性大大降低，是放开管控的最佳时机，但是外媒强调奥密克戎在一年前出现的时候，欧美等发达国家就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不同的预防措施，却被中国痛斥为躺平。而且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正是习近平加紧封城，在西安、上海、郑州、深圳、东北、新疆、西藏以及广州等各地造成无数人道危机和次生灾害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我来请教林博士，有中国人在网上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奥密克戎病毒在二十大之前和之后有明显的不同吗？如果说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是政治防疫，防疫政治化，那么他现在是不是终于回归科学了呢？
其实严格的来说，奥密克戎的一个变种，到了今年夏末以后的一个变种，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啊。如果你去细追踪不同的这个亚变种啊 ，BF.2 啊等等啊，或者现在要谈到的一些啊新的变种 XBB 等等，其实它的这个致病性上差不太多啊，基本上表现出来的也还是发烧啊，还有这个喉咙痛啊等等，就是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为主，所以它并本身的这个致病性上，基本上还是归属于奥密克戎整个这个变种的这个特点，基本上还是属于致病性逐渐减弱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我觉得其实这里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中共有很多玩弄话语术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是不知不觉的你会想啊，中共是这个防疫政策上的调整，可是我一直觉得中共并不是在做防疫啊，这个他对整个中国这社会的这个控制，在这个过去三年中其实是越来越强，而且呢他实际上是达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管控人的啊，这个训练一大批顺民的啊，这样通过数字集权的方式来管控社会的这个做法，而不是说真正的在防疫。因为你看中国有开发出非常有效的疫苗嘛啊，这个就是抵达疫苗啊，不管是这个 Sinovac、Sinopharm 或者是这个 CanSino， 它的保护率都非常低，对吧？然后另外它本身的采取的从武汉封城开始所采取的极端的措施，从来就不考虑相应的这个次生灾难、人道灾难以及医疗资源体系的这个超负荷等等，就很多的这种措施本身就不是很科学的一个做法，然后又压制了像张文宏等一批国内就是有良知的科学家表达不同的观点等等，就这一系列做法，你说它是基于科学的防疫吗？所以我并不觉得它一开始就是本着科学精神在做防疫。那么现在在讨论它是开放了比较科学的还是封闭的比较科学，我觉得还是现在中共这个话语术里面在讨论它，实际上它是我觉得基本上是政治目的挂帅，而且通过这几年的这种做法，它一定程度上严重的伤害了中国老百姓的健康。正常的人你把它关几个月的话，它本身如果是就是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强，就是不是能够那么强有力抵抗的人的话，那实际上很多人是处于这个精神亚健康的状态，非常容易崩溃，有各种各样的抑郁等等。实际上你创造了一大批精神疾病的这个中国人群。那另外呢，如果一个正常的人把你关在家里一个月，你接受不到自然的环境，你接受不到这个阳光的这个普照吧，对不对？你身体的这种机能本身免疫机能也是会低落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的这个封城措施培养了一大批易感人群，根本就不是在防疫。所以我说他这个根本就本来就不科学，所以现在的一系列只不过是中共极端 这个这个政策的各种后效应的突发的反应。
好的，
因为你本身在过程中很多医疗资源你也没有让它能够增强嘛，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现在是综合反应出来的。
好，那么我们来继续听一下我们观众网友推友们他们的看法。一位叫 LoveNFT， 他说封城无序，人为灾害频发，制度混乱，人害人，人折磨人的党性被迫解封，一个人做决定，地方政府医疗民众跟不上，3岁以下到80岁都没有打过疫苗，对病毒认识不清，华北城市沦陷，单位家庭一个感染就是一片，药店断货退烧药，医院挤兑，才发现这3年呢，除了核酸方舱就没有增加别的，充分体现了政党昏庸，无能不作为。另外一位叫凯西利，他说变态清零和彻底躺平都是最烂的措施，中国两样都干了，并且呢而且是世界独此一家，幸福啊。老莫，一切为了连任，哪怕千夫所指。说到这个躺平的问题啊，上海刚才林晓旭博士提到了，上海传染病学家张文宏早在今年上海封城前就提出要学会与病毒共存，结果几乎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呢？差不点就是一个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这样一个命运。而现在我们看到各种专家都出来了，什么王文娟、吴尊友、钟南山等等，出面谈什么呢？谈奥密克戎就是一普通感冒。网友反讽说病毒变异没有专家变异的快。我来请教吴博士啊，面对西方媒体和网友们的批评，一些中国人感到不平，说当初我们清零的时候你们不忿，现在我们放开了你们还是批评，反正我们怎么做都是不对啊。这方面的这个网评我可以我可以给大家列举很多，比如像一位叫 Jake Jones， 他说坚持动态清零也喷，不坚持也喷，你们到底是什么媒体呀？还有一位澳洲农夫，中国动态清零你们说是过度防疫，没有人性，中国现在共存了你们又骂人家会疫情大面积爆发，在你们嘴里中国永远都是错的。吴博士，您怎么看中国一些网民、中国一些观众他们的这种不平呢？
对，这种态度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基本上我相信也是中国官方官僚们的一个反应。
嗯，
他们的心智是很停留在很简单的水平上面。比如说到这个张文宏，他一直在倡导的与病毒共存，其实我个人自己在3年前2020年的2月份给 BBC 写评论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呼吁要跟这个比2003年的非典规模还要大的一个瘟疫，要做好跟病毒共存共生的一个心理准备。当然，这个意见没有人听。张文宏的意见，听他的这个范围非常小。我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就像林博士刚才所说的，这是一个政治的防疫，而不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防疫。哪怕在这个政治的防疫当中，政治当中的公共性也被排除掉了。那么换句话说，整个防疫决策当中的科学性是没有的。实际上剩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当中它没有科学性，它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没有民主，没有这个德先生，也不会有赛先生。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德赛先生都没有一种状况，回到了一个100年前的一种中国的一种心智的水平。那么是由这样100年前的一种状态来决定中国的一种公共卫生，这还不如清朝的末年在东北有沈博士当时带领残余的一些很少的一些人在进行的防鼠疫的这样一些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是一种依赖警察力量、依赖宣传力量进行防疫抗疫，排斥任何的不同的声音，排斥科学的民主的决策。其实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反应必然的结果。这和1959年到62年 三年饥荒的情形，它的决策模式，它的灾难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当时发生在农村，这次是发生在主要是城市地带。好，
我们看到啊，中国在网上我们看到中国推出啊，利用一些艺人拍的叫摘口罩运动啊，或者说骄傲的摘下口罩的这样一个宣传片啊，这个比较有名的知名的艺人呢啊，骄傲地把口罩摘下去，这个很多人让很多人感到诧异。中国开放好像走得比西方还远啊！最近有海外中国人发出警示，在没有先进疫苗、ICU 病房不足、民众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不高的这个情况下，突然这么大尺度的放开，这不是西方倡导的与病毒共存，而是彻头彻尾的躺平。我来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出现疫情大爆发的风险呢？
应该说现在中共所谓的放开，所谓的躺平，选择的时机是非常糟糕的。那么本身到了冬季到来的时候，那么今年流感其实来势汹汹，那么比如说已经过去这个冬季流感季节的澳洲来看，它其实感染人数也是比往季要严重。那么如果从美国 CDC 的数据来看，美国今年的这个流感季的这个就高峰期也是提前到达的，所以整体的这个流感今年是一点不乐观。那么中国每年本身流感的这个对社会的负担也是非常大的。如果看中国过去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9年的话，其实每年的流感的负担就是因为流感而得比较急性的就呼吸道这个综合症的因此而住院的这个人数的话，很多城市或者很多的省份普遍是每十万人大概几百例这样。那么现在到了严重的这个流感的季节的话，这个人数本身应该会达到百分之几百分之至少百分之一二这样的状态吧。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中国本身就面临着流感的这个冲击，那么加上这个奥密克戎或者还有其他的呼吸道的疾病的这个上升，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本身就是一定会有很多人在这个短期内就会得到就是呼吸道的这个疾病，那么会有几天发烧啊等等。那更何况就是你还有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易感人群，你这是中共自己风控政策培养出来这个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所以当然我觉得会有一个高峰，只不过这个持续多久我觉得还看这个病毒，那么它会进一步怎么样演化。因为当大面积的人突然间就是很大量的感染，而且很多人这个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也是病毒突变重组的很好的机会。那么会不会孕育出新的其他的变种，会不会有致病性更强的变种的出现，我觉得很难说。那么同时也一定会有相当一批的年纪大的老年人，他们一定会这个被感染以后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那么有基础病的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所以医疗资源被挤兑啊，更多的去看发烧门诊，在短期内我觉得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呢，也会有一大批人也会看到，哇，原来其实即使被奥密克戎感染以后，也可能我就是停两周基本上就能挺得过去。我觉得也会有一大批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体验的，会有进一步看到中共本身过去这个长时间采取极端风控，或者是这个像刚才网友所说的变态清零我觉得这个很多人会真正体验到怎么个变态所以我很同意刚才吴博士说的实际上在过去三年很类似于这个5961那三年，这个灾害是人为的，那么它并不是说因为疫情所带来的这个最直接的这个伤害，我觉得这个风控政策对整个中国的伤害是更深刻的。
好的，
而且它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愚民，我刚才说的是弱民嘛，人们体质减弱了或者精神状态有问题，但是还有很多愚民，所以像刚才你提到的所谓摘口罩运动啊等等，这些只不过中国政府进一步来愚弄老百姓所玩的这些花招而已。而且很多人风控久了以后，现在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北京没有人呢？因为人们都陷在恐惧之中，很多人还相信这个病毒有多厉害，对不对？所以你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这个资讯的时候，人们的判断力也受到问题。所以很多人实际上就觉得中国像一个大监狱一样的，你关久了，今天突然把你放开了，说监狱说突然这个囚犯要出来放风，很多人害怕了，今天突然间长时间放风了，所以人们习惯性的就会回到自己家里来给自我封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共愚民政策的一个效果。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 聊天室里的大量网评进来了，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是鱼次郎，他说世界各国都能轻松跨过的坎，到了中国就是一座大山，不但要斗争还要坚持，这股瞎折腾的蛮劲反映出中共的无能与扩大灾难的能力。另外一位杜三元，他说以前抢菜啊，以前抢菜，现在抢药，封城不能出门，开放不敢出门，这个国家太奇葩了。Ben Frank 他说三年清零，清了什么呢？我的青春清零了，上了三年网课，我的父母失去了工作，口袋清零了，去年我的邻居投资失败跳楼自杀了，生命也清零了。一位网友叫李楠，他说风控不好，风控不好，开放也不好，国内外都这样的声音未免太过矫情。我相信中国在新冠病毒这个重症率最低的时候进行逐步开放，慢慢与世界大环境进行融合，这是中国大部分人的期望。另外还有一位呢叫 In Abbey 这位推友啊，他说美国从一开始就躺平，死亡人数过百万也没见你们说啥。好，我们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剩第一个这个 topic 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我想请两位嘉宾最后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我们有一些观众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这位 In Abbey 他说美国从一开始就是躺平的，死亡人数都过百万了也没见你们说啥啊，我想请两位专家评一下这个。首先呢我再请教啊，请这个吴强博士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请问吴博士一个问题啊，您打过疫苗吗？在北京
没有打过。
您没打过疫苗？
我对中国产的这种灭活疫苗我是没有信心。
好的，您不相信中国的疫苗。那么我们这位网友他说中国一开始就躺平，死亡人数过百万，您怎么说？
我觉得没有一个负责任国家会采取躺平的一种方式。
好，那么这个林博士，您认为您在美国可能您看得更仔细，您觉得美国的防疫政策是躺平吗？
美国的防疫政策当然也有很多弊端，但是说躺平根本是谈不上的。那么美国政府投入多少资金，那么不管怎么样政府还支持了这个辉瑞啊、Moderna 啊等其他的这个在全球流行的疫苗的研发，还有很多抗病毒药物。那么各个地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也知道，美国政府在这个2020年和2021年也采取了很多防控的这个措施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国内很多人还是现在中共这个错误的宣传下面所形成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还是被中共话语所玩弄，什么躺平啊等等这个是现在开放了以为是躺平，我觉得也不是，实际上我觉得只不过是中国政府换了一个花招进一步玩弄中国老百姓而已。
好的，我们感谢吴强和林晓旭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他们的这个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